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那我知道小燕呢，你在每一天的工作的当中呢非常的忙碌，那每一天呢我看你很紧张的，有的时候负责这个节目负责那个节目，我觉得你是很累的。
哎，天成老师，你不也是吗？我相信每一个在城市里工作的人呢，每天都是冲冲冲冲向前冲，好像没完没了的工作量，特别是放假前后呢，我个人来说觉得是最辛苦的，压力最大的。
嗯，因为你要把它赶出来嘛。
没错。
那关键是你怎么去调整自己？
去旅行。
哦，那不更辛苦吗？
没有，旅行很兴奋的。
因为你在这个之前你要忙碌啊，要把它冲，因为你要之前要做好。
但是最起码我有个期待嘛，期待能够透过旅行能够放松自己的心情。啊，说到旅行呢，我知道你家有个小孩，我推荐你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就在韩国有一家4D 的艺术馆，立体艺术馆，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了，喜欢在那里拍照。但原来有一个地方呢，也是在他那个艺术馆里面的，叫做智勇迷宫，一个迷宫来的。我跟我朋友呢，第一次看到那个门牌上面写着智勇迷宫呢，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个应该是给小孩玩的，我们都成年人呢，还玩这个干什么？那么幼稚。那最后我们还是玩了，因为门券是包括了那个迷宫，所以就说不玩的话就不划算了。结果进去以后呢，我真的发现我完全低估了这个迷宫啊。
嗯，
我本身是一个不爱做运动的人，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呢，你要我去爬楼梯，哪怕是两三层呢，几乎要拿我的命走了。
难道这个迷宫还要爬上爬下吗？
是，这个迷宫呢，虽然要运用到你的脑力之外呢，更重要的是需要用到你的无穷的体力。
哇
啊，这个体力真的，它其中呢有很多关你要去闯的关卡。总共呢好像有16个关卡，就跟你的伙伴一起去勇闯哈。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徒手去攀岩
哦，
攀那个岩石。
哦哟，这个如果你没有练过的话你也够呛哦。
它下面还有很多的滚轮呢，你万一跌下去的话呢你就会很痛，还有一根绳子要你爬上去，爬上去需要很大的力气。那最后第15关呢完全是吓倒我的。它是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西游记啊，盘丝洞嘛，它里面就是用好像蜘蛛网织成的那些管道，
那掉进去
隧道一样，就是那个管道很窄的。我算是瘦吗？你觉得？
你已经够瘦的。
我已经够瘦，但是我躺下去的时候刚刚好，没有多余的空间。
那如果胖子就不行了？
胖子真的不建议大家去玩呢，如果你真的长得很胖的话。我在里面，因为它是完全没有空间可言的，我觉得我差一点要没命了，因为我第一我没有体力，第二我觉得透不过气来。那在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压力很大，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玩的人在追赶上去，如果你停住你就好像把那个隧道给塞住了。我第一时间做什么呢？
你想放弃。
想放弃，但是放弃不到啊，你就刻在
你挪也挪不开。
对，你就卡在中间，你怎么躲呢？我真的唯一的，我居然在玩游戏的时候堵啊！我就求主，你救救我！真的没有力气呢，我很后悔玩这个游戏。早知道这样，我就
不
玩了。
了
我实在低估了它这个难度性的，结果真的堵啊堵啊堵啊了几分钟左右的之后呢，我就重新出发。不行，我一定要出去，因为是最后一关的嘛。如果真的逃不出去的话，后面的人都跟着我一起塞住在这里，那不行。人生当中第一次玩游戏要多啊，要求上主的帮助带领啊。
这个游戏也不是那么简单
啊。
我觉得其实人生当中做任何事情呢都不是那么很容易的，都需要付出代价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呢也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啊，就是你在任何的一个阶段可能你都会意想不到的事情。那如果有人跟你讲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去做了。你觉得啊这个很难我做不到。但是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可是就让你遇到的时候呢，你需要有志，需要有勇往前走。
是的，
那人生就是这样，你卡在那里，你不能说往回头，
你不能说放弃吗？
对啊，你不能说往回走的，你只能往前走。当你往前走的时候呢，你真是需要有一个勇气往前走。
没错，前面那几个关卡基本上都是一个小房间，很特别，旁边有个按钮的，如果你真的放弃受不了，你想逃走的话，
你
就按一下，有人就来救你。但是我刚刚讲的那个盘丝洞那个隧道是没有任何按钮能够让你按的，你要么就是不玩，好，你要么就是拼命的跑出去。对对对，已经是最后一关了。所以说我们的生命千万不能轻易的说放弃，因为有的时候你想说放弃也轮不到你说放弃。
其实在人生的当中呢，我们有的时候呢真是想放弃，但如果你真正的坚持努力下去的话呢，你可以继续闯下去。但是我就想了，到底你依靠什么呢？可能在那种情况当中，你的智慧、你的经验、你所有的这个体力可能都会耗尽的，都会没有用的。
你都已经发挥出来，
对
呀，
没
有再可发挥
的，你可能
没
有办法了。那你退也退不出来，所以呢，我觉得就像你刚才所讲的，在那个时候呢，只有多啊，
只有多啊了，没有别的办法了。告诉你，
哎，为什么你在那个多啊当中去有这个勇气、有这个动力往前走呢？
我也不知道，反正多啊完毕之后，我就觉得好像重新有回那种力量呢。而且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我一定要出去，我后面还有朋友呢。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们人生当中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的人生，需要有志，需要有勇，更是需要主的恩典和帮助。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圣人小传当中呢，我们听一听翟开礼啊，面对一些重大的事情难题的时候呢，他怎么样去继续往前走的。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多位朵斯提，如果你有留意以色列的历史，就知道犹太人曾经被掳到巴比伦，后来呢，从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他们回国以后，就面对重重的困难，遭邻近的居民反对，资源缺乏，领袖又不称职。先知撒迦利亚从异象里看见，祭司不单没有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力，而且还犯罪得罪主，以至于犹太人也跟着犯罪作恶。因为做带领的没有好榜样，祭司约书亚身穿污秽的衣裳，这一个异象引致了重建圣殿的决心也动摇了。昔日所罗巴伯的手所立的圣殿根基已经停工很久了，当时建殿的困难包括外在的和内在的因素。外在的方面是遭受敌人的反对，而内在的方面是缺乏物资供应。这些困难呢，就如大山一样挡在犹太人的面前。这时候主再度差遣天使，在异象当中向撒迦利亚保证，圣殿必定会重新建立起来。陶拉特撒迦利亚书四章二节至三节记载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台的右边，一棵在灯台的左边。主向撒迦利亚显示的意象内容是以金灯台作为题材。当这个意象向撒迦利亚显现的时候，他不明白意象的意义，因此他向天使追问意象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圣经描述撒迦利亚向天使追问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这两棵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 天使对他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原来金灯台代表主的百姓，两棵橄榄树也即是两个受膏者，他们代表百姓的领袖，而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整句的意义是象征主的灵透过百姓的领袖不断地供应给主的百姓。主借着这个意象向宰凯利亚表明，圣殿必定会重新建立起来。圣殿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他们敬拜主的地方。可是在他们被掳归回之后，要重建圣殿的工作的时候，却又面对这么大的阻拦，受外敌的骚扰，而内在的资源又缺乏，这一切都让人感到灰心。现在主再一次地向他们保证，必定会帮助他们重建圣殿。虽然人不能做，但是主却凡事都能做。透过主给宰凯利亚所见到的金灯台的意象，马云盼望能够向您介绍我们所相信的主。他是一位有能力的主，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他能够帮助我们，是我们可以一生依靠的对象。
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需要付出代价，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问题，但是呢，如果你有志有勇继续往前走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能够勇往直前的。
是的，人不是凡事都能，但是上主他凡事都能，这个我们都必须要相信的一个事实。天成老师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广告口号叫做使命必达？
哦，这个是好像一个公司的广告啊。
对对对，速递公司的广告。
对对对，
它是在1998年推出一系列的广告，那个时候非常受欢迎的。98年的时候，我刚好8岁哈，刚好呢是处于这个电视迷的阶段，非常喜欢看电视，非常喜欢背那个广告口号。特别这个快递公司的广告呢，实在很吸引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是怎么呢？他主要是希望勾画出他们那些员工才华横溢，能够碰到什么的阻碍呢？无论任何的困难，也能够准时安全地把客人的货物送到他们那里去。这个就是他整个公司的使命。其中呢，他就用很多的比喻，比方说救护人员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面遇到塞车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后面还有病人，于是他就不顾一切抱起那个病人往前冲。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一个女人在一个机场上面捡到别人的钱包还是什么忘记了，他就是不顾一切的非要把那个钱包物归原主，反正就用了很多这些的比喻 来表达出他们的员工就像那些人一样，就像救护人一样，就像那个女人一样，无论任何环境底下一定会什么，四个字，使命必达。
你这么一说呢，我就想起来好像我看过类似的广告。
一定是看过的。
对，就是说他不管怎么样我能达到我要达到的目的。那么其实人生呢也像这种啊，我们需要很多的磨练，很多的困难挑战，但是我们怎么样继续往前走啊。那讲到这个继续往前走，那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做事情，比如说你工作或者是我跟朋友的关系，我可以说我继续往前走，但是如果你的婚姻你有问题的话你怎么办呢？那其实也同样的，我们也需要付代价，我们也需要共同的摆上的。所以婚姻呢也是我们整个人生的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婚姻当中一些困难挑战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
你不觉得婚姻有的时候也需要有种使命感在里面吗？使命感呢它没有错或者没有对的，而是一种生命的影响。当你夫妻之间大家都有这个使命感，你自然就会愿意不惜一切的去付出，或者给整个家庭有些牺牲的。
的确这个婚姻呢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进入到婚姻的这个过程的当中呢，那我们怎么样去经历这个婚姻当中的一些挑战，怎么样继续往前走？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到婚姻的话，我们怎么去预备？那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去好好去想一想的。那今天呢我们在信仰人生金钥匙当中呢，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婚姻呢到底是什么样的婚姻，一起来听。
微笑是沟通的钥匙，
快乐是健康的钥匙，
知识是梦想的钥匙，
勇气是成功的钥匙，
智慧是人生的钥匙，
信仰是生命的钥匙。
欢迎收听《信仰人生金钥匙》。
婚姻是一间有限公司，曾经有许多作家对婚姻发表他们的比喻式论点，有人形容婚姻是恋爱的坟墓，也有人形容婚姻像鸟笼，外面的鸟拼命想进去，里面的鸟拼命想出来。而如果你要问我对婚姻的诠释，我会形容婚姻是一间有限公司。为何我会形容婚姻是一间有限公司呢？因为说真的，我觉得它还真是像极了。首先，他需要有好的合伙人。如果你找的合伙人有问题，或是彼此理念不合，那么必定会对公司往后的运作造成不良影响。婚姻不也是如此吗？所不同的是，公司的合伙人可以换，但婚姻的合伙人是不能换的，因为换了就是倒闭了。而且往往一个人此生就只能选择一个合伙人，因此实在值得慎重选择。其次，他需要好好的去经营。天底下没有哪一间公司是注定会永远兴隆昌盛的，除非你好好的经营。否则，今天哪怕是首富的家族企业，即便曾经风光一时，但如果后来没有好好用心经营，也会逐渐走下坡。婚姻也是一样，如果没有用心经营，即便是曾经再甜蜜的情侣，也会好景不在。经营其实不外乎付出，要懂得改变自己，要懂得讨对方喜悦。若好好经营，也将可以挽回任何的退势。找到好的合伙人，并用心去经营，以上这两个条件若皆具备，婚姻必然甜蜜美满。若只具备一个，通常也能维持。但若两个条件都不具备，那么这样的婚姻恐怕就容易关门大吉。许多名人写回忆录时， 都会由衷地感谢自己的另一半，并将自己的成功因素归功于婚姻的美满。很显然，经营一幢好的婚姻可以让一个人的人生大大的获利，可以为一个人带来许多心灵上实质上的益处。婚姻是一间有限公司，你是否认为我对婚姻的这个比喻远比前人的坟墓或鸟笼要来得贴切正向且有意义呢？婚姻是一间有限公司，上主乐意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经营得当，从中获益，而他要开张很容易，但要经营得好却需要付出。祝愿已进入婚姻的人都能从婚姻中大大得利。
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
我要送你一把钥匙。
钥匙？什么钥匙？哎，是不是房子的钥匙？
不是。
是不是汽车的钥匙？
不是。
那是什么呢？
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
名人的悄悄话。建立在美貌基础上的爱情会与美貌一样很快消失。多恩。
有一位精神科医生，他写了一篇专栏，专门是研究婚姻这个话题。他说他碰到很多个案都是那些夫妻来求救的，那些夫妻来求诊的，大部分呢都是在这个婚姻关系上面压力已经到达破表的那个情况上的，一定需要专业的人士帮忙去协调，帮忙去辅导。可是他说呢，几位夫妻都有一个共通的毛病，共通的点，大家都说已经被伴侣呢情绪虐待了，不是身体上那种虐待，是情绪上面那种长期的虐待了。结果他就在这篇文章后面呢写了一个小小的总结，我觉得他这个比喻非常非常的好。他说什么呢？经营婚姻就好像你在吃那个鸳鸯的火锅一样，一边是红汤哈，一边是白汤，中间是隔了一道板的，但是如果把那块板拿走的话呢，
就混在一起了。
对对对，白汤红汤就混在一起，你就失去了自己了，你就没有了自己。所以他说，即便婚姻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但是中间还是需要有一块板隔住，需要有彼此的空间，不然的话，你最终只会压力破表到一个无法拯救的地步。
的确，人生当中呢，特别是在婚姻当中呢，我们真是需要有一定的空间。如果这个空间越来越小的时候呢，你就有一种压迫力，这种压迫力你不去解决的话呢，就会爆掉的。所以我觉得在婚姻当中呢，那两个人呢每天在一起的时候呢，真是需要去经营的，需要去怎么样去配搭的。这个经营呢，我觉得是也是一个技巧的。经营不好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倒闭了，破产了。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你所讲的，那两个人有这样的一个距离，两个人怎么样去在这个互相的关系上能够建立，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配搭的过程。
那一道板呢，其实是一个健康的界限来的，才能拥有长久的关系。所以说，两个人中间必须有一个喘息的空间，不然的话呢，两个人就好像住在一个空间很小的地方，每天你对着我对着你，对来对去的时候呢，哎，就会产生冲突，就会产生矛盾了吧。
对，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每一个家庭都有大大小小的问题啊，那关键是你怎么样这个调整自己的心态，调整自己的心理。如果你调整不好的话呢，你就可能会爆发出来，比如说小孩子的教导啊，家庭的经济的问题啊，这个前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呀，那很多方面去想的时候呢，你如果没有解决好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呢，就产生冲突。所以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自己那个心里面 那里面的调整、
嗯、
那当然需要一定的空间去面对的、
嗯、
如果你解决不好的话呢，那就有问题了。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讲的这个主题啊，婚姻是一间有限公司，这个有限公司可能随时呢真是就这个到了极限了啊。
我还以为说你要倒闭呢。
没有，这是关键是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大家合起伙来一起来共同的经营，经营不好的话真是有问题了。那所以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家庭我们怎么样去思考的。
嗯，天成老师，我们是不是要顺便告诉听众朋友一个小秘密呢？
嗯，可以啊。这个小秘密到底这个秘密是什么呢？
我们两位呢还有一位义工呢正在努力制作有关于婚姻家庭的环节，
嗯，
希望呢能够给听众朋友一些参考也好，就像刚刚我们也说，无论你现在已经已婚或者未婚呢，听完这个环节，希望呢大家有个思考的空间，想想到底婚姻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对，其实我们每个人进入到婚姻的时候呢，你发现呢都是有不同的困难挑战，那有的时候呢他可能用各种的方法去经营，但是如果你没有好的一些途径能够经营好的话呢，我们就这个婚姻当中呢真是有问题的。所以呢我们制作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就是帮助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很好的去经营。所以呢请我们的道斯蒂呢要留心注意了，我们可能过一段时间呢我们把它制作好了就能够播出来了。
敬请期待啊。
嗯，
箴言14:16，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傲自恃。
亲爱的多斯蒂，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节目中一起认识智能的主。
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天经的经文，引之乐罗马书15:5-6。
愿赐忍耐和安慰的真主使你们彼此同心效法麦西哈尔撒，同心一致的荣耀真主，我们主尔撒麦西哈的父亲。
嗯，主给我们恩典啊，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我们会有各样的困难挑战，但是我们真是需要主的恩典，更是从他而来的忍耐和安慰的心，让我们能够勇敢的去面对前路，更是能够在人生的路上我们效法主尔撒麦西哈，能够行出主的美善，能够在众人的面前成为美好的见证。那在人生当中我们也需要有朋友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帮助，也盼望我们的多斯蒂呢常常跟我们来分享你个人的一些经历，你在婚姻家庭或者人生的当中有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
嗯，欢迎你透过电邮或者给我们发短信告诉我们你的故事，或者对节目有什么意见的话也可以提出。我们的电邮地址是2@net，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记得要注明恩典两个字就能跟我们联系上了。
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